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13年3月9日上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意大利乌迪内省政府大楼内开幕。乌迪内省省长皮埃罗·丰塔尼尼在开幕式上发言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说，1亿民众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正在遭受迫害，这样的画展是和平与宽容的体现，特别是对暴力的揭露。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度，人们可以自由的修炼，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揭露这样的暴行。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画展在全世界各地巡回。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乌迪内市举办画展，希望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过去13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画展持续到3月底。丰塔尼尼省长是这次画展的主要支持者，当他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感谢当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并赞扬了法轮功学员为揭露迫害所做的努力。参观画展的人们被画作及其背后的真实故事所打动。一位男士表示，这些画作本身就在传递着信息，触动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些画传递着光明和快乐。
2013年3月16日，马来西亚布利市马拉公益大学校友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为布利市马拉公益大学贫困学生筹募基金。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上午11点，司仪给大家介绍法轮功，随后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主台开始为大家示范法轮功5套功法。祥和的功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德国时代周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3月7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延。时代周刊是一份在德国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的文章，用一名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并措辞犀利地对欧洲部分与这一犯罪行为有染的医院和医药公司提出道德质问。文中不惜笔墨地介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地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从1999年到2007年， 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年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这几年正是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直指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人而必须处决。麦塔斯和乔高对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也是不遗余力地力求立场客观。他们不仅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收集证据，比如他们在囚禁中被做过各种医疗检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或是尸体被发现少了某样器官的。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到当年参与活摘手术的同谋。他们还记录了假扮成患者或病患人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大陆移植中心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对话。法轮功学员被视为最适合的器官失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 B 型肝炎。文章最后提到德国法轮功学员刘威在中国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暴打，被剥夺睡眠。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十个警察、十名医生进行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检查。他们对他做了抽血检查，用超声波扫描一遍所有的器官。医生还询问他是否有遗传性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了五六次，可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化验结果。
多年不孕的女儿怀孕了。我的女儿相比三个儿子娇贵些，脾气有时也很执拗。她30多岁了还没怀孕。女婿看了转法轮后对我说，妈，这法轮功是真好，我也要修炼了。以后3个月，女儿对我说她肚子沉得厉害，我让她到医院去看，医生检查了老半天，沉吟着说，看样子是怀孕了，胎包也有那么大，可是这3个多月了怎么看不到婴儿呢？说流产了吧也不像，还是再观察观察吧。女儿回家说起医生的检查，我就说，那是怀孕了，啥原因还是你自己的原因，叫你退团退到现在也不退，退了就什么都好了。女儿说，你怎么啥都往那儿联系呢？共产党是不好，这个党叫我入我也不入，可是这团员都几十年的事儿了，早忘了，谁把他当回事儿？我说，你不把他当回事儿，可你当时宣誓为恶党奋斗，那誓言是要起作用的。他说，那时的宣誓不都是闹着玩的？说完就回屋休息去了。我随他到卧室说，妈的话你也不听，我只好走了，我不愿意看我的女儿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还要流产。说完我就走出来给三儿子打电话，让他给我买回家的车票。三儿媳问明白了情况，对我说，妈，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说他。三儿媳对女儿说，妈的话你都不听，你听谁的？你看咱妈这身体多好，咱们一块爬山谁赶得上她？都60、70岁的人了，要不是修炼法轮功，妈能这样吗？妈叫你退个团就那么难？咱以前入团不都是被骗的吗？退出来多好，说明咱不再受共产党的骗了，也了了妈的心愿。女儿也是心疼我，就说，要那么着就叫妈给我退了吧。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急急忙忙往我家赶，我一见他就说，你怎么才来？他说，我这不就来了吗？早上我对女儿说，你检查去吧，一切正常。女儿将信将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那大夫一检查就说，这怎么可能？这才几天，怎么凭空就有了一个孩子？你家人有信神佛的？女儿说，不只是信，我妈就是修佛的，她练法轮功。女儿回到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再也不和我犟了，从此有事儿没事儿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英国观众目睹中共新闻审查和控制。中共对天安门广场的管制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2013年3月15日，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马克思通与远在伦敦的天空新闻的主播连线进行现场直播时，因为他提到了1989年的六四学潮，被中共警察强行制止。马克思通明确表示自己有天安门摄像的许可证，可是中共警察不听这些，强制他和摄影师上了警车。中共警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正在进行直播，也就是说，英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中共警察野蛮执法的过程，由此见证了中共警察的执法犯法，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与控制。其实，中共早有内部规定，记者到天安门采访都要事先申请，没有许可证，当时就会被轰走。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中共特意设置好了需要报道的内容，然后安排记者采访。这样调配来的记者与摄影师，不但不需要许可证，警察还得全方位的配合。例如2001年中共炮制的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中，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救人的急迫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显然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至少有两台摄像机拍摄了自焚现场，一台从高处拍摄，一台是近距离特写拍摄。面对国际社会对自焚中各种特写镜头的质疑，中共政府声称录像是美国 CNN 拍的，但 CNN 国际部负责人及时予以否认，因为从事情的一开始， CNN 记者的摄影设备就被警察监控起来没收了，受到和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一样的遭遇。中共关于天安门自焚报道的拍摄只能由中共特派的摄像师拍摄，而且是预先就安排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困惑多年的找寻如愿以偿，就在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我感受到身体内一阵热流，我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我立即明白，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来自以色列的欧哈德2006年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练功点时的感受。对欧哈德而言，这种温暖的感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那时28岁的他是一位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顾问，他想了解法轮功并走入练功点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睡眠障碍症。当时他已经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扰了5年，虽然看上去身体很正常，可是无论他睡多长时间还是觉得劳累。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睡眠障碍症，目前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建议他动手术，在脸上装一个催眠装置，依靠这个装置来控制睡眠。欧哈德不想动这样的手术，就在互联网上搜寻有关这种症状的信息。在英文版的明慧网上，他读到了一位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体会。这位美国人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让自己的病情不再恶化。但是在修炼法轮功后很短时间内，这些病症就全部消失了。欧哈德非常惊讶，他想自己也得试试。他在网上查到了自己住所附近就有练功点。从练功点回来后，欧哈德购买并阅读了法轮功。他说，读书练功一周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练功2周后，欧哈德按照以前就预约好的时间去睡眠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他说，那时我感到精力非常非常充沛， 每天我都练功读转法轮。检查结束后，医生惊讶地表示一切都很好，我无法理解。欧哈德给他看了5年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医生看着新旧两份检查报告的结果，难以相信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检查报告显示，以前欧哈德患有睡眠障碍，但是现在和正常人一样了。身为犹太人，他一直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但在修炼法轮功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寻寻觅觅，困惑多年。他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正的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我开始友善地对待别人，而且在法轮功修炼中，我可以在世俗中不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只需每天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可以遵循最正的价值观，成为真诚的信仰者。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黑龙江水稻专家遭冤狱迫害。水稻研究专家于良斌老人曾经为人们能吃上更好的大米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然而这样一位杰出专家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就被中共残酷迫害，现已卧床不起，多年来得不到一分钱工资，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良斌老人今年74岁，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正高级农艺师。他为黑龙江省的水稻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曾获得多项褒奖。他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胃癌，修炼法轮功后胃癌不药而愈，老人从此身体健康。于良斌老人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所获奖项有绥经三号水稻新品种和绿色食品水稻综合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两项研究成果获2000年黑龙江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松嫩平原低平易涝黑土草甸土区高效农业试验研究获2000年黑龙江省3等奖。1996年被聘为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农业学科组同行评议专家。1992年被特授予黑龙江省人事厅从事农业科技研究30年奖。然而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对于良斌老人持续迫害。2006年10月19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主任王书波、绥化市北林区610恶警李建飞、夏立军等带7名恶警绑架了正在单位上班当时已68岁的于良斌老人。恶警非法判了于良斌老人3年，于2007年6月末劫持到呼兰监狱。在那里，年近70的水稻专家曾遭4个恶犯轮番毒打，被逼罚站10多天，还有不让睡觉等。恶徒叫嚣着，叫你生不如死。2008年，于良斌老人又被转到大庆监狱关押迫害。在这里，老人曾被六监区大队长李伟南殴打，牙齿被打掉。恶劣的环境使他得了褥疮，身体溃烂。狱警却不让家属探视。于良斌老人出狱后，迫害仍在继续。恶人在经济上迫害他，取消了他的公职，不发给他工资。这位为中国水稻事业勤奋一生的老人，竟被中共恶徒断了吃饭的权利。像于良斌老人这样悲惨的事，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身上，每天都在发生。
一位丹东军人的回忆。2006年秋天的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的一个曾在辽宁省丹东市当过兵的年轻人，他给我讲了一件至今想起来 还感到恐怖的事情。2000年12月的一天，天很冷，大约凌晨一点左右，突然我们部队被紧急集合起来，全副武装开往丹东火车站，把火车站层层包围后，过了一会儿，从天津开来的一列火车进站了，从火车上下来几个军官和几个穿白大褂的军医，他们和我们的军官诡秘地交接一会儿后，我们部队的一部分被抽出负责押运火车，其中我们连也被抽出，我们每两个人负责一节车厢。上车前，我们并不知道押送什么，只是感到这次气氛很紧张，很不寻常。上车后，我们才吃惊地发现，这是一列平时专门用于拉牲口的列车，每节车厢都没有顶棚，但是这次里边拉的并不是牲口，而是练法轮功的，男女老少都有，据说这是到北京上访的，他们一个个都被用手铐吊在车厢顶部一根根钢梁上，像白条鸡一样。我和另一个战友都吓傻了，话也不敢说，只是抱着冲锋枪呆呆地站着。12月东北的冬天，又是夜间快速行驶的敞篷火车，可想而知有多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到达目的站沈阳苏家屯。后来苏家屯集中营在海外被曝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谋取暴利，参与这一罪恶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的军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就在我们身边。现在的人们一提到神佛，就会轻蔑地称之为迷信。其实神佛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神州，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对大自然的了解太少，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而产生的一种认识。那么西方的那些科学家们是如何看待神的呢？400年前，当天文学家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后，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让我想方设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宇宙真相。200多年前，经典力学大师、大科学家牛顿曾接待一位固执的无神论者，请他观赏自己制作的太阳系星体运行仪。这位客人惊叹于模型运行的精确度，问道：谁制造的？怎么制造出来的？牛顿幽默地说：自发的，随机产生的。无神论者以为这不可能，牛顿反问道：既然你认为这个小小星体运行仪都不可能自发的、随机的、偶然产生，为什么坚持认为这庞大的宇宙及一切是随机、偶然产生的呢？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接受记者采访，请他谈对神是否存在的看法。爱因斯坦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咖啡杯，对记者发问道：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把咖啡等东西放在这里的？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说：小到咖啡杯这样的小东西，还得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这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也许阁下会说，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万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才能听到。爱因斯坦曾说， 我对神的信仰使我毕生获益良多，使我在科研中即使遇到重大难题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想答案必会找到，神高深莫测，但总不会骗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位没有宗教情感的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总有人会说，不管怎样，我看见我才信，看不见的我就不信。其实人类的感官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频率的电磁波，我们不知道。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必需的和有害的物质，我们不知道。甚至于在地震、海啸发生之前，动物都有预感，而人却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我们有什么根据就固守神不存在这一观念呢？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礼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弈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欲击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 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姻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